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约书亚记。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这是约书亚记的第八讲。我们在概论里说过，约书亚记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前面十二章说了以色列民族征服应许之地的历史，后面十二章是关于以色列人怎么样分配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土地。
我们已经在过去的七讲里查完了约书亚记里有关于以色列民族征服迦南地的记载。从这一讲我们就要开始约书亚记第二部分了，说到以色列人分配神应许之地。
是的，约书亚记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说到神吩咐约书亚为以色列人分配土地。在第一节先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
弟兄姐妹，这节经文说约书亚年纪老迈，那么到底那时候的约书亚年纪有多大呢？我们知道约书亚和加勒是上一代以色列人中唯一能够活着一起进迦南的人，所以约书亚的年纪和加勒应该很接近的。
约书亚记十四章第十节说到，当以色列人分配土地的时候，加勒已经85岁了。一般圣经学者相信约书亚的年纪很可能比加勒稍微长一点儿。这么一算，约书亚可能已经是一个90多岁的老人了。当时约书亚已经领导以色列人大致控制了迦南地，可是局部性的零星敌对还是没有间断。
可是约书亚已经老迈了，所以神提醒他要赶紧完成分配土地的使命。
是的，约书亚记十三章接下来的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就是那些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征服的地方。首先，第二节跟第三节主要是被非利士人控制的地区，说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从埃及前的西河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有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撒人、亚什图人、亚什七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之地，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
我们可以从地图上找到那片未得之地，他们就是南边沿海的一片土地，有控制地中海沿岸埃及和米索波大米平原的南北交通门户加沙，又有从迦南地通往埃及和亚拉巴的主要隘口加特。在那片土地的南边呢，就是基述人和亚卫人的地方。
接着第四节和第五节所记载的是另外一片未得之地，就是在北边的那一片西顿人所控制的地方。经文说又有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弗，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还有加巴勒人之地，并向日出的全利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
弟兄姐妹，这片土地是在以色列人最北边的疆界，它包括了腓尼基平原和利巴嫩山脉，在那里米亚拉是靠近地中海岸进出迦南地南北的主要通道，而近西边的哈马，它本来的意思就是要塞。
是的，第六节跟第七节神又说，山地的一切居民从利巴嫩直到米斯利福马因， 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
弟兄姐妹，住在黎巴嫩山区的西顿人控制了黎巴嫩山脉，西从推罗向北延伸到米斯利弗马因的地区。可能是因为地形上的艰险，所以当时以色列人还没有能够完全的赶出他们。
可是敬华牧师啊，神却应许说，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换句话说，神要以色列人凭着信心，把他们还没有完全控制的土地，也包括在他们分配土地的范围里面。
是的，要在迦南分地的是以色列人的九个半支派。那是因为以色列人在过约旦河以前，摩西已经按照流便、迦得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所要求的，把约旦河东岸的一片土地分给了他们，所以他们不能够再和其他九个半支派一起去分迦南的土地了。
约书亚分配迦南土地给其他九个半支派以前，约书亚记十三章第八节到三十三节就再一次记录了那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边土地分配的情形。我们来念第八节到十二节。马拿西半支派和流便加德二支派已经受了产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是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并米底巴的全平原，直到底本和在西实本作王亚摩利王西宏的诸城，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又有基列地、基述人、马加人的地界，并黑门全山、巴山全地，直到撒加，又有巴山王鄂的全国。他在亚斯他路和以德来作王，利法因人所存留的只剩下他。这些地的人都是摩西所击杀所赶逐的。
第九节所说的亚嫩河是从约旦河东边的土地开始流入沿海，所以亚嫩河成为那两个半支派的南边疆界。
嗯，还有亚罗尔，它是在亚嫩河谷里的一个城市。从亚罗尔沿着亚嫩河谷继续往东，就到了上游的底本。在这两个城市中间的那一段亚嫩河谷，它的北岸就是米底巴的全平原。
从前亚摩利王西宏的疆界就是从南边的亚嫩河一直延伸到北边的亚伯河，它的东边和亚门为邻，它的西边就是死海和约旦河。
对，十一节提到基列地，它的范围就在加利利海的东北边，是基述人的地业。
从基述人的地界再往北走，就是马加人的地界，它一直延伸到黑门山。在黑门山的南路是一片肥沃的巴山地，从巴山地向东延伸一直到撒加，就成了在约旦河东岸以色列两个半支派最北边的疆界。
嗯，至于十二节提到的巴山王鄂的全国，这也同样的是很精确的来重复说明以色列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岸最北边的疆界，那片土地都是摩西带领他们征战得来的。
不过圣经在十三节留下了一个注解，说到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述人、马加人，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
其实敬华牧师啊，在约书亚记后面的经文还好几次提到类似的注解，可见当时以色列人虽然已经得到了神的应许之地，原来住在迦南地跟住在约旦河东岸的人 也不再有能力向以色列人发动大规模的反抗。可是零零星星的反抗还是存在的。
是的，下面14节还加进了第二个注解，说明利未人不能和其他以色列的支派一同分地。
14节说，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
弟兄姐妹，利未人在以色列人中不能够有产业的根据，是在利未记第18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
弟兄姐妹，虽然利未人在地上没有产业，这段经文却说神是他们的产业，而且他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可以从他们所服侍的人那里得到。神这样安排，为的是要让利未人能够专心的为神的百姓服侍、敬拜跟献祭。
13章从第一节到14节记录了以色列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岸所控制的土地，也重新说了利未人不能跟他们分产业的规定。接下来从15到31节就比较详细的记录了马拿西半支派和流便加德两个支派分得产业的地理位置。最后32节到33节是一个小小的结论。
是的，15节到23节是记录流便支派分到的产业。摩西按着流便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他们的境界是雅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靠近米底巴的全平原，西实本并属西实本平原的各城，底本、巴莫巴利、伯巴利缅、雅杂、基底莫、米法亚、基列亭、西比马、谷中山的系列哈沙峡、伯比尔、毕斯加山坡、伯耶西莫、平原的各城，并亚摩利王西宏的全国。这西宏曾在西实本作王，摩西把他和米甸的族长以卫、利金、苏尔、户尔、利巴击杀了，这都是住在那地属西宏为首领的。那时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术士巴兰。流便人的境界就是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以上是流便人按着宗族所得为业的诸城和属城的村庄。
弟兄姐妹，圣经虽然详细记录了流便支派分得的地，可是其中有许多的地名根本就没有办法查考了，所以我们只能大致的说，当年摩西在约旦河东岸分配给流便支派的地，坐落在以色列两个半支派所得土地的南边，它北从西实本的区域一直到雅嫩河谷。
这片土地本来是属于亚摩利王西宏的。民数记21章21节到25节说，摩西当年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并没有想要毁灭他们，他只是向亚摩利王借道。可是西宏不但不肯，反而招聚他的众民出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只好杀了他，得了他的地。
后来啊，民数记22章到25章就说，住在那里的米甸人天见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做的事，就大大惧怕，他们用重金聘请术士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可是啊，因为神的拦阻，迫使巴兰只得为以色列人祝福。
问题是贪婪的巴兰 他为了要得到米甸人所给他的那一大笔礼金，就暗示米甸人一个能够让以色列人失去神祝福的方法，就是要米甸人用美色去引诱以色列人犯罪。
神没有忘记他们所做的这件恶事，所以在民数记31章第8节说，后来神吩咐以色列人去消灭米甸人，不但杀了他们的五个王，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
对，接下来24节到28节是加德支派分到的土地，摩西按着加德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他们的境界是亚谢和基列的各城，并亚门人的一半地，直到拉巴前的亚罗尔，从西施本到拉摩米斯巴和比多宁，又从马哈念到底地的境界，并谷中的伯雅兰、伯宁拉、舒哥、撒芬，就是西施本王西宏国中的余地，以及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直到基尼列海的极边，都在约旦河东。以上是加德人按着宗族所得为业的诸城，并属城的村庄。
弟兄姐妹，圣经先在25节用了三个地区，就是亚谢、基列和亚门的一半地，把加德支派的境界勾画出来。这一片地的地理位置就在亚嫩河和亚伯河之间，它的东边是以亚罗尔为界。
然后26节到27节再用几个主要的城市来详细的标明加德支派在那片土地上的位置。我们沿着约旦河从南往北依次的数下来，他们就是西施本、拉摩米斯巴、比多宁、马哈念跟底壁。至于沿着内陆向东的城市，就是伯雅兰、伯宁拉、舒哥跟撒芬。
根据这样的一个轮廓呢，我们就能够看出加德支派所得的地业正好夹在流便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中间。
对，下面29节到31节就要说到在加德支派北边的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所得到的土地。摩西把产业分给马拿西半支派，是按着马拿西半支派的宗族所分的，他们的境界是从马哈念起，包括巴山全地，就是巴山王噩的全国，并在巴山雅尔的一切城邑，共60个，基列的一半，并亚斯他路、以德莱，就是属巴山王噩国的二城，是按着宗族给马拿西的儿子马吉的一半子孙。
弟兄姐妹，29节说摩西是按着马拿西半支派的宗族把土地分给他们，那么马拿西半支派的宗族是谁呢？31节最后一句就说是马拿西的儿子马吉的一半子孙。
为什么摩西要把基列地分给马拿西半个支派？民数记32章39节跟40节说到，因为马吉的子孙去占领了基列，所以摩西就把基列地给了马拿西支派马吉的后代作为产业。而且从地理环境来看，亚伯河把基列地从中间分成南北两个部分，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取得了亚伯河北边的基列地，而亚伯河南边的基列地就分配给了加德支派。
是的，这样一来呢，就知道马拿西半支派分得的土地是从亚伯河往北，包括了加利利海以北的一大片巴山地，它的东界呢就是亚斯他路和以德莱。
对，那么弟兄姐妹，最后让我们再把流便、加德跟马拿西半支派沿着约旦河东岸所分到的土地很简单的温习一下，那就是流便支派在南边，加德支派在中间，而马拿西半个支派在最北边。
不错，32节和33节就有了一个小小的结论。
我来念，以上是摩西在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的摩亚平原所分给他们的产业，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
弟兄姐妹，在这里圣经再一次的强调以色列人的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边分得的土地，完全是遵照当年摩西的决定，甚至利未支派没有在那里得到任何产业，也是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
跟着从14章开始，圣经就要记载约书亚为另外九个半支派在约旦河的西边分配土地了。约书亚记14章到19章是记载以色列九个半支派在约旦河西边分配土地的事情，其中14章是这个段落的引言，15章记载了犹大支派所得到的土地，16章跟17章记载了约瑟支派所得到的土地，末了18章跟19章记载了其余七个支派所分配到的土地。
是的，我们又可以把14章的引言分成两个部分。第一节到第五节是约书亚在为约旦河西九个半支派分配土地以前说明分地的原则。第六节到15节则是用加勒做例子来说明实际得到这些土地的原则。
我们先来看14章这一段引言的前面一部分，关于分地的原则，在第一节到第五节。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把产业研究分给九个半支派。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半支派，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但给他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分了。
我们参考民数记34章16节到29节就知道，祭司以利亚撒、嫩的儿子约书亚和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为那些在约旦河西岸九个半支派分配土地的事，是在摩西的时代就已经决定了。
是啊，从这个名单的次序来看，当时继承亚伦做大祭司的以利亚撒，他就是主要负责分配土地的人。从前以色列人进迦南打第一仗的时候，神就吩咐祭司在前头领导绕行耶利哥城的以色列军队。现在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要分配土地的时候，大祭司还是他们属灵的领袖。
其次是约书亚，他也参与了决定分地的事。我们从后来加勒向约书亚请求分地的事就知道，约书亚是有权决定分配土地的人。
不过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了，神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以前曾经向约书亚显现，告诉约书亚神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所以约书亚的参与固然一部分是因为约书亚是实际带以色列人得到这些土地的人，可是他也是代表他们的元帅，也就是耶和华领导分地的事情。
另外呢，将要在约旦河西岸领取土地的以色列九个半支派，他们也委派了族长参与分地的事。生命记34章18节说，他们的任务是帮助以利亚撒和约书亚
对，虽然以色列的族长也参与了分地的过程，可是他们是用研究的方法决定每一块土地是归属谁的，只有表示他们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神。
是的，接着在第三节和第五节又再一次的说明，因为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已经在约旦河东得了他们的土地，所以他们不在约旦河西岸和其他的支派分地，同时也再次的确认他们认真的执行了神的规定，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支派。
不过金华牧师啊，圣经说利未人可以分散在其他九个支派的城邑和土地当中，并且拥有自己耕作跟畜牧的地方。
金佩啊，现在有一个不算问题的问题出现了，既然利未支派不参与分地，那么为什么算来算去以色列人还是有12个支派参与分地呢？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就是从雅各的12个儿子繁衍出来的，其中利未支派既然不在分地的名单里，那么剩下的就应该只有11个支派。
虽然利未支派不在分地的名单里，可是创世纪48章5节和22节告诉我们，从前雅各临终的时候预言约瑟的两个儿子，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将来要各自成为一个支派，而且要和其他的兄弟一样的得产业。所以以色列人分配土地的时候还是把土地分成了12份。
对，就在约书亚开始要为约旦河西岸以色列九个半支派分配土地的时候，加勒出来提出他的请求。我们先念第六节到第九节。那是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弟兄姐妹，我们说过加勒是以色列人第一次来到迦南边境的时候，跟约书亚还有另外十个以色列领袖一起被摩西打发去窥探迦南地的探子。
那个时候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是少数相信神应许的人，他们鼓励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要他们相信神的话，继续的去征服迦南地，可是他们就是不肯听从。
结果在民数记14章23节跟24节，神对以色列人说，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现在加勒去向约书亚重提那件事情，请求约书亚准许他去得神应许要给他和他子孙的产业。
从第十节起，加勒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 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加勒对约书亚说，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还是跟从前一样。加勒在过去40多年一直以族长的身份领导犹大支派跟其他以色列人一起征战，加勒的确是老当益壮。当然，除了加勒自信身体状况还能够胜任作战的任务以外，那更是因为加勒对神的信心了。
那么加勒要求他要得到的是什么地方呢？12节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我们从下面13节约书亚的回答就知道，这山地指的就是希伯伦。
从民数记13章22节我们就知道，希伯伦山地就是从前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到过的地方。他们发现那里有身量高大的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叫大多数的以色列探子自己就因此觉得在亚纳族人的面前好像变成了蚱蜢一样的渺小。
可是加勒说，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这个或者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应该翻译作可是。
是的，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出加勒对神的信心是多么的坚固了。他的话和当年出去窥探迦南回来回报摩西跟以色列全会众的话都是同样的有信心，说但是不是或者，但是耶和华照着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要把他们赶出去。
对，接着13节跟14节是约书亚对加勒的回答。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弟兄姐妹，希伯伦海拔927米，在他的境内有很多的水泉，一直到今天希伯伦还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农耕地，交通的枢纽和军事的重镇。
是啊，更要紧的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希伯伦在感情、在信仰、在历史上都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性的地方。因为创世纪提到，从前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子罗德分开以后，就是在希伯伦为耶和华神筑了一座祭坛，而且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也是葬在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的。后来连以色列人的大卫王也是先在希伯伦登基的。
的确是的，我们在第8节先读到加勒自己说，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到了第9节就听见摩西对加勒说，因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等到40年以后，神也用同样的句子为加勒的信心下了同样的结论，说加勒得到希伯伦为业是因为加勒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这就是实际得到应许之地的原则。首先我们要有专心跟从耶和华神的信心，然后有其他的人见证我们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的。当我们实际得到神所应许的产业以后，神要对我们说，因为我们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神的。
弟兄姐妹，约书亚记14章15节也说，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结果啊，约书亚记15章13节14节和士师记1章20节都说加勒真的赶出了强悍的亚纳族人，得到希伯伦那块地方。
是的，约书亚记14章15节的下半节告诉我们，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这句话是圣经的一个注解， 就好像是给14章的这一段引言关于分配土地的原则所做的一个结论。
弟兄姐妹啊，在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过程里，虽然已经因为信了耶稣得到了神的应许和天上永远的产业，可是要去实际的得到它，还需要我们有持续的信心和亲自的努力。
是的，我们这一次就查到这里，愿神祝福每一位专心跟从神的人。
再会。
再会。